弟兄姊妹早晨，精唔精神呢？今日少少落雨啊，嗬，好凉快啊！冇谂过啊，五月中都仲系咁凉快啊！今日咧好高兴可以继续去藉着啊聆听神嘅话语去敬拜神。弟兄姊妹，你翻嚟教会啊，一班弟兄姊妹一齐崇拜，唔知你咩感觉咧？啊，其实喺崇拜里面，我自己嘅体会就系、是。我可以忘卻曬所有其他生活裡面俾我嗰啲嘅來自唔同四方八面嘅唔同嘅聲音或者信息，讓我可以專心同弟兄姊妹一齊去享受愛嘅團契，特別讓我哋全心去投靠喺神嘅懷抱裡面。有時我哋唔放得低自己嘅自我，我哋唔能夠完全或者嗰份嘅感受，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投入在团契里面。或者我们唱歌不是很厉害，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去唱。你如果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但你都可以轻轻轻声的跟着唱。有时我们一起会读圣经，让我们的心灵，让神去圣灵去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全心全意去爱神？敬拜就是我们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在生命里面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藉着神的爱、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释放。上帝的真理圣灵，真理的圣灵会帮我们进入去跟神的团契里面。今天我们凭信心能够胜过世界，让我们凭信心去聆听神的话语，好吗？我们先读今天的讲道经文，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八节，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好吗？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在程序表大家都有的，好，预备起。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
好，跟着我们读第十三节，第十三节，预备起。
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三节的圣经很特别的，第八节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被称赞，因为他作事精明，他懂得为将来预备。第九节就说，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用短暂不义的钱财为将来为永恒的好处 去预备去做功夫。第十三節聖經又講，我哋唔好做錢嘅奴隸，唔好去侍奉馬門財利，好似侍奉神一樣。今日讓我哋藉著呢段聖經去明白上帝俾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嘅管家，點樣係神所喜悅，點樣先係為永恆作好嘅準備。我哋一齊有禱告下。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意识，有一个会知道要向你交账的意识，让我们不要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一切事都在我们的掌握里面。当日子平顺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有这个错觉。求主帮我们的着眼不是看在地上的顺境，乃是我们为永恒作好准备，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地上都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和这个醒悟。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呢很特别的，一开始你会读到聪明的管家遇到什么？有危机。我们先读一读经文的一到三节，经文的一到三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三节，预备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某才子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坐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吗？怕羞。
是的，一开始耶稣向比喻的解经是独特的，如果你之前听过或者你在团契查过关于比喻的圣经，比喻呢你要拿到个核心思想，你不需要逐个字逐个字去好仔细话去对比好像我们之前讲过失钱或者失羊的比喻，譬如失羊的比喻，他就说99只羊在这里，有一只走失了他就为了那只羊放低那99只，那你就不用在这里斟酌，哇，那你抌低那99只很不安全啊。那圣经主要是提为那个失丧不需要悔改的那99只羊，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单是整个失羊失钱或者浪子比喻的核心。来到这里，耶稣又对门徒讲比喻，一开始他是有一个经理级的管家，老板发现他浪费老板的资财即是大洗啦，即是他当那些是自己的嘛，那就乱揈。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人生都听过有些人他有个错觉，我们会不会都有同一个错觉，就是你以为你每天起身刷牙洗面，你每天都可以起到身，每天都有力刷牙洗面，每天都有胃口吃得下东西，每天都如常，好像坐那里不舒服，为什么腰骨痛，痛到起不到身。错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习惯了拥有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能力，无论我们拥有的钱财。很多年前我听过神学院一个老师说他有一个帮他理财的顾问，就教他现在那些纳斯达克呢很厉害，投资很有回报将他的公积金呢七成扔下去，最后由5000点跌到1000几即是股灾的时候呢，那个叫做科网股，听过什么叫科网这一科就是成为一个网将你网走了。你以为样样东西都会 很稳定在你掌握里面，原来是一个错觉。有两个意识呢提过，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在 世上活着的人常常会失落的意识，一个叫永恒的意识叫 sense of eternity， 一个叫做要向神交账的意识叫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有时我们以为我们好像不会死一样，突然之间我们身边的人离开，我们觉得很错愕，又或者突然之间我们最亲的人离开了，或者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原来患绝症命不久矣那个是自己，我们措手不及。这种错觉以为我们会永远活着永远健康，其实我们知道这种错觉很容易有，因为我们很容易觉得要有正面的思想这样想才会开心一点，但其实很多时候人生不是在我们的掌握里面。永恒的意识，我们很多人 会有时失落，直到我们真的自己或者遇到身边的朋友遇到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会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永生，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祂应许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如果我们有永恒的意识，我们到今天所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我们很害怕发生的事，我们就会坦然去面对。我们见过有些患绝症的人，他因为凭信他有永恒的盼望，他连死都不怕。但按照圣经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纵然我们不怕死，我们有永恒的意识，我们还要向神交账， 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辅助经文第二段，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十节下到到十二节，我们看一看，原来我们人不只是要预备可能会有一天，不是可能，是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但终有一天死亡之后，我们要在神的台前要向神交账。我们一起读十章下去到十二节，预备起。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代。
万膝都要向神跪拜，万口都要宣认耶稣是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父上帝的台前论功行赏。我们所有人的罪，所有信耶稣的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所以去到审判台前，神不是审我们的罪，乃是按我们人生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好好地活好每一天，因为我们是浪费神给我们拥有的时光，拥有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领受救恩之后，我们有意识我们其实在人生是一个管家的职分。弟兄姊妹，要向神交账，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人常常很强烈的意识，但当你想起原来我每一日怎样过，神是会问的。传道书第十一章也有说，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看我们眼所喜爱看的事，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见营养师的时候你就要向他交账。很多时候我们人没有一种要向神交账的意识，很多时候甚至我们面对病面对死亡，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永恒的意识。甚至在生活里面，我们为了那些很湿碎很不重要的事，很猛整，很不安。成长，如果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同埋有知道要向神交账的意识，我们对人生很多的不如意，我们就会坦然，甚至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同时，我们又会很战兢，很小心去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学习不要浪费。人生最大的悲剧，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浪费我们的人生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没有价值的东西上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些错觉。今天我们又藉这段经文，这个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有个错觉。经文说到，他说他的老板，他说突然发现有一天，知道这个管家，一个经理级的管家浪费老板的资财，经文就说你不可以再做管家了，即是怎样入了这间德国公司叫 Motorola 了，没得捞了。那他的第三节，我们看看 他的自白，第三节，第二和第三节，好吗？第二、第三节一起再读，预备起。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坐地吗？没有。
他有个醒悟，个醒悟就是，原来他所管理，他一路很大洗，他在他管理范围里面，他那些权柄其实不是自己的。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掌握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户口，其实很多事突然间发觉原来不是在自己掌握里面。当人生失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老板，我们不是话事一个，不是我有钱，我有能力，我有智慧就能够扭转到很多事情。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没办法。这里说他在危机里面醒悟，他突然间他懂得害怕，懂得敬畏他的老板。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遇到 即係變幻嘅時刻，甚至遇到啊逆境，我哋有冇懂得有醒悟？其實我哋唔係老闆，我哋唔係話事人，我哋識唔識得去敬畏神嘅主權？我哋有冇呢個敬畏神嘅意識？嗱，佢有自知之明，佢知道啊勞力嘅嘢做唔掂，啊叫我做泥工死得啊！第二啊，去討飯，即係我哋俗語所講嘅乞食啦。啊，咁我以前聽過廣告，乞食唔拘嘅，帶我去披薩乞食咧，我係 OK 嘅，係嘛？今日又好嘛？喂，今日去乞食啊嘛？好啊，好啊，你請啊，我中意知心批啊。呢種乞食就冇所謂喎，但係真係乞食都唔敢。如果撞到啲識嘅人，所以點解要整污糟塊面咧？真係咁點算呢？但係第四節
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一百羅油。管家對他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五十。他問另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對他說：拿你的帳，寫八十。
係啦，呢度呢，第四節，當他遇到危機之後，他又知道自己即係做唔到其他嘢。他那個行業很窄，當時的社會呢、做一個打工的人，就算他去到一個管家經理級呢，他都要住在一個家主那裡，被家主的、庇護的、不是好像現在那樣、有一個政府去管理、出街行、自己一個出街行、可以有容易找工、其實人身安全、同埋兩餐都冇保障，所以當其時即係能夠可以投靠喺一個家主下面有一份好嘅工作係好難得。佢話：咁我唔掂，但係佢聰明，佢話我知道點樣將來會有人接我去佢嗰度住。佢就第五節佢話：佢叫曬佢老闆所有嘅客仔嚟，嗰、那個係眾數啊！係舉一兩個例，第一個就係你欠我老闆幾多？一百紐油，啊一百紐油，但係個九百加侖嘅油，佢嘿坐低改寫五十，即係點啊？半價喎，打個五折喎。第二啊，你另外一個客仔話你欠我老闆幾多啊？一百石麥子，佢寫八折。但係好奇妙，第八節我哋就再讀啊！老闆點？怎樣評價他呢？預備起。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精明和什麼？精明。他說家主就讚許這個管家，稱這個做什麼？不義的管家，是吧？一個不義的管家，不義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嗰个话，即系你嘅人，佢哋系属世嘅，唔认识神嘅，唔尊崇神嘅，这个叫不义啊嘛，唔好嘅。但系不义嘅管家竟被赞许，你有冇见到人吓俾老板炒鱿鱼？点啊？阿伟，老板炒鱿鱼啊？封信点写啊？佢赞我啊！说我做得好啊，好精明啊，是吗？应付啊，今世嗰啲嘢好掂啊，不过炒咗我。呢度个矛盾就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呢度，这个不义嘅管家，点解赞佢？因为佢识得为将来准备。嗱，佢呢度做老板冇话佢穿柜懂体，冇话佢做咗啲犯法唔合老板嘅心意嘅嘢。呢度佢做嘅嘢，圣经学者有三个解释。第一就系佢有酌情权。他作為一個銷售的主管，他可以 給一個高便宜的價或者高一點的價，那個價錢有彈性的，就看看那些人幫襯多少。所以在 他未過期他的權力，他作為一個主管的範圍，他可以給他最大的優惠。 第二，他做生意，他可以可能有佣金的，他可能他收少啲佣金啊，嚟讨好个客仔。第三，仲有个可能就系、是、当时犹太人嘅律法咧，就系、是、一样嘅，系唔可以收利息。不过佢哋会用第二种方式啊，行政啊、手续费啊，吓啊嚟收翻足你嘅啊。我哋唔收你利息嘅啊，不过手续费咧同埋签名费就要嘅啊。我以前有唱过卡拉 OK 咧喺大陆，睇咧好平嘅，点知就开机费咧又要收，我有开机费咁得意嘅，我话山机就要收费啦，好多费用啦。呢度咧就讲犹太人唔收利息，有一个可能就系、是、以前咧佢帮老板照收利息，唔理犹太人嘅传统，唔理犹太人律法，佢而家咧就。做呢樣嘢，原本要收嗰啲利息唔收，令到佢老闆得到好名聲，而同一時間咧，個老闆冇覺得佢損失多咗，所以喺呢啲情況下面做到一個三贏：第一，佢老闆冇損失；第二，嗰啲客仔覺得得到好處；而第三就係佢最大嘅動機，佢為自己將來鋪路。为自己将来离开咗，有人可以接佢去佢嗰度住，有人接佢去收留佢，可以有另外一个雇主。呢、这个就系佢精明嘅地方。呢、这个话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因为佢面对今世系更加有计。你知嘛？我哋读会计咧，以前。就會講啲人點樣令到自己嘅現金流多啲咧？就係、是、我首先同阿陳就借30,000啊，咁就話下個禮拜兩個禮拜後還俾你。我又同阿寶田借30,000啊，咁咧我有兩個禮拜就有30,000用啦嘛。咁又寶田兩個禮拜後借30,000，我就攞嚟還俾志偉。跟住我又同阿小志強咧又借30,000，又係兩個禮拜後還，好準嘅喎。啊，兩個禮拜後還，跟住咧，我又同阿榮芳借30,000，嚇，然後就還俾志偉，又同志偉借30,000又還俾阿榮芳，最後我永遠都有30,000喺手，係嘛？30,000咁咪揾多幾個志偉咯，係嘛？揾多幾個榮芳啊，係啊，揾多幾個慧芳啊，嚇，好多噶，即係其實佢就用呢啲所謂財技，啊。总之下个月就还俾你，好准嘅，一定有一还。就系、是、你买嘢咪要俾咗钱，跟住摆银行，一个礼拜后先清数噶嘛。咁、那个礼拜佢咪 hold 住好多现金，好多钱。呢就系世界嘅人嗰啲今世之子揾钱嘅方法。佢仲可能叫你入股吓，嗱、啊、喂，啊我而家做紧啲投资，你又可以谂下啊，好正面噶噃，佢冇呃你噶。但是这些就是世界的方法、财技，银行呢就很多在做这些方法、啊、你放钱在那里，只是隔夜放、一晚，他已经可以在那晚呢就在美国的市场动用你的资金翻两番、啊、赚蚀那些就是另计，但是他有流动资金嘛。今世之子为什么被赞许？因为他懂得为自己将来打算。所以買保險都是一樣，水險、火險，萬一 有事發生有得賠嘛。人壽保險就一定有得賠，只要你不斷供，因為你和我一定會死。所以 INSO 是 insurance， 人壽是 assurance， assurance 就是保證，保證一定有，不會甩拖的，因為我們都一定死。誰 最肯定自己会死啊！所以啲人好好笑嘅，买保险就系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如果唔系你唔会买人寿啊嘛。哎，我都唔死嘅，咁都标唔到会，做乜供啫？系咪？但系因为你知道吓99%啊，虽然未发生，但系你都知道我哋会死。呢度就系第一个学习，不义嘅管家。所以你见啲未信主嘅人，有时佢都好聪明嘅，佢都好聪明。他懂得为将来打算。很多学者就说，人很多时最知道会发生但又不预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死亡。 葛培里写了一本书叫《如何面对死亡》，很多年前我看过，对我是很大的提醒和学习。有些事一定会发生，而我们不预备，这个就是不成熟。但是懂得预备那样一样一定会发生的事，除了死亡，就是我们要面对上帝，是要向神交账。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第九节，预备起。
我又告诉
好，一起来，预备起。
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
耶稣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最重要，讲完一到八节，这个不义管家的精明被赞许之后，耶稣就是想讲之后第九到十三节最重要的教导，就是那些不义的钱财有无用的一天，即钱是会过期的，会 expire 的。到我们人在天堂的时候，钱还是在银行的。如果你没有开那些叫做什么二人户口呢，家人拿不到呢，他还要去即破产管理处申请，拿到死亡证，拿到那些批准，才可以去银行解冻那些钱。他说那些不义，不义即是俗世短暂的东西。如果我来形容一个人，不义就是他是俗世不认识神。如果形容钱财，就是这短暂俗世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会有时限的。他说我们要用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短暂的钱财去为永恒作好准备。就好像一到八节里面的不义管家，他用这些钱去结交朋友，将来他们会接他回家住，他 有后着，有庇荫，有将来的安稳。他说同样，今天我们要用我们有限的资源，短暂没有永恒价值的钱财，或者我们拥有的物质，或者我们今生先有的恩赐能力，用来造就永恒的好处。所以第一，这里讲到我们不要侍奉马门，钱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安全感，但是钱财是俗世，是短暂，是留不住的。你听过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讲了三样，他跟他的属下讲了三样东西。第一，我的灵柩要由我的主诊医生带头带回去希腊。第一，他要告诉人听，最好的医生都救不了我的命。第二，回去他皇宫那条路，地下入城门要铺满了金银财宝。第二，他想说所有金银财宝都帮不到，都挽回不到我要失去的生命。第三，他跟他的属下说，我能够要将我对手摆出来，我什么都没有带来这个世界，我亦任何东西都带不走。弟兄姊妹，钱财就是这样，到期你不用就没有了，是吗？所以有些人说，唉，真的不值了，我都就来死了，还有这么多钱未使，真不值了，你剩下给谁？这样很大问题。所以要计算好呢，很难的。我甚至跟身边人说，喂，你来我安息礼，你应该都给一两嚿水白金的，我死了你给我，即给不到我了，你不如现在给我先。那我可以完全順利地理財，很妥善，連我一份白金都處理了。所以有些人遺囑就是我白金有一半呢就捐給哪個機構，有一半呢就捐給教會，有些呢就怎樣怎樣，是吧？指令了最後那筆都洗了去。但他不知道，找完殯儀館的數都沒什麼剩。但是弟兄姊妹， 钱财有对翼的箴言话会飞走。虽然钱是很有用，华尔街话钱是国际 international passport， 去哪里有钱就搞得掂。但今天你都见过很多人说，很多有钱人说钱有些东西是买不到。这里所说钱财是有无用的一天，不过都可以拿它来发挥效用，用来结交朋友，用来造就永恒的好处。弟兄姊妹，你今天拥有的钱财资源，你住着一间屋，你拥有的才能，拥有所有的可以服侍人的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服侍人，就等于个不义管家结交朋友，这些能够造就永恒的好处。我们看另外一段辅助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和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你们要变卖财产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借钱出来周济穷人，钱要用呢才是你的钱，不用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但用了就没有，所以呢你用了就没有，不用又不是你的钱。所以钱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你只是拥有洗那一刻，一洗哇我拥有就哎没了。钱财是什么？他说要用在适当的地方，我们所有的物件，我们拥有的才能，希伯来人有个观念，圣经说你要将那些物件发挥到它存在原先设计它原有的目的。一个乐器，一个钢琴要弹出它音乐，它存在的目的，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制造到一个事件。我们的人生要 活好在 神的计划、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的钱要用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处境，特别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经常说 我们自小对扶贫很有经验，因为那个贫穷就是我自己嘛，我钱使我自己都是扶贫的一种。做什么扶贫？弟兄姊妹，你知道钱要用才有意思，但是怎样用，怎样将这些即得短暂价值、没有永恒价值的钱财，用不尽的财宝，这个钱囊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焦点就是摆在我们这些东西上，有时甚至圣经说 我们对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掌握的东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将钱和神相提并论，是因为钱财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或者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以为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令到自己好像很开心很快乐。但可能我们搞错了，钱是用来建立生命服侍人。我们读完后面马太福音有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耶稣基督说我们怎样运用我们拥有的能力。预备37节，预备起。
二人就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流浪在外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是的，这段经文可能弟兄姊妹都熟悉。那些二人在审判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欢乐，因为我病的时候你给饭我吃，我喝的时候你给东西我喝，我坐监的时候你来探我，我病的时候你来慰问我，我没有屋住没有衣着你 满足我的需要。那些人说，几时我为你做过这些事？耶稣说，你只要将这些事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等于做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为用短暂我们今天拥有所有的能力、机会、恩赐，甚至钱财、时间，摆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好像个不义管家结交朋友一样，就是做一些神喜悦的事。最后我们读一段经文，在第二个重点，箴言的19:17，预备起。
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
很有趣的，这里说我们如果怜悯贫穷人，真是慷慨去帮助他们，他说就好像借给耶和华。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会欠我们的东西？我们说不敢当，怎么会呢？我们得到上帝，所有东西都是从神而来。但当我们肯这样去怜悯贫穷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给耶和华，神一定会向我们有报答，我们有报偿，很特别的。所以今天我们怎样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现在的时代很多机会去旅行，很多机会可以去学东西，世代呢很多东西可以占用了我们的生命的资源和时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放了多少资源，放了多少时间、金钱，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将有限短暂的资源去造就永恒的好处。最后我们读第三个重点，第10:11，好吗？第10:11先，预备起。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
10:11先讲到基督徒的管家，除了第一点，从这个今世之子懂得为将来准备，去以他为一个学习的榜样，懂得为将来，特别为永恒要向神交账作准备之外，第二，我们要看到钱财是短暂留不住的东西，怎样运用这些短暂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去造就永恒的好处。人的灵魂有永恒的价值，神的话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摆多少心机去读圣经，让神的真理去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摆多少心机去建立、去关心人呢？在神眼中，人是很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基督来为我们牺牲。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有永恒的价值？这里不言而喻。但是弟兄姊妹，讲到一个基督徒管家来到这一段最后呢，我们留意他说，一个人在最小的事上面不忠，在大的事上都不忠。一个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的事上都会不义。我以往读呢，我就觉得拗头。我们人平时分大小的嘛，如果那样东西很重要，是吗？即是如果我约了要去机场搭飞机要去做事，那不会迟到，飞机不会等的嘛。如果我要上法庭去做一些司法的程序，那我又不可能迟到，因为随时去说我藐视法庭。我们有些事很重要，我们一定不会迟到，我们早早就去到。但是有些事我们觉得那件事不要紧要，book 了台，今晚8:00吃饭，哎呀赶不及，至少就打个电话去取消，或者迟到看看有没有，那些不紧要啊。我们有分大和小嘛，重要和不重要。但这里为什么小事不忠心，大事都不忠心呢？个解释就是讲紧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管家，你服侍紧的是上帝。如果上帝将件小事交给你做，你就不可以轻忽。如果只是神叫你在崇拜帮手排下凳，但因为你服侍的对象是上帝，你做小的事都要 都要忠心。何况神俾大事我哋做咧？所以无论系大事小事，关键就系、是、如果服侍嘅对象系上帝，对我哋自己嚟讲，有啲嘢对我自己系大嘅，我哋紧张啲；系细嘅，我哋冇咁紧张。但系如果我服侍嘅对象系上帝自己，小事都要留心。呢、这个就系管家就好重要。遇到一个普通小人物，我哋去同佢传福音。我哋去关心佢，唔系因为佢系一个普通人、小人物，同我冇咩亲嘅无亲无故，我就轻忽佢嘅需要。哦，呢、这个人有名望，系嘛？哇，对我好重要，我就系对佢哇好热心、好关心、好上心。那个我就后转头就唔记得咗。呢、这个就唔系一个管家应有嘅心态。第二咧，第十一节佢话：如果你这个不义即是说短暂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不忠心呢，谁会将真实的财宝给你去管理呢？意思就是在我们短暂的人生，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这些是短暂的，我们管理的钱财，我们有的产业，如果我们都不好好去忠心管理，神怎会托付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给我们呢？这里是前面是由小至大的对比，这里是由短暂到有永恒价值的对比，很明显。但第十二节最有趣了，我读第十二节，十二节预备起。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这个最有趣就是，如果你对托管你、负责管理的别人的东西不忠心，咁即係嗰樣嘢唔係我噶啦嚇。咁佢話邊個會將你嘅嘢俾你咧？俾你管理咧？咁啊拗頭啦！如果突然之間我將你個背囊俾翻你啊，咁就嚇我嘅嘢點解會喺你嗰度噶？係嘛？呢度點解話將你自己嘅嘢俾翻你啊？呢度其實講緊一個好重要，我哋人生最關鍵嘅一個身份嘅問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管家，其实不是基督徒，在神眼中我们都是一个管家，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即今天你回家跟你家人说、你这层楼其实不是你的、你是管家来的，你的银包的钱都不是你的，当然他的按住都不是你的。即是什么？即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所有都是神托管给我们管理的，我们没有东西拿来，没有东西带走。严格来说，神对每一个人都要求每一个人交账。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管家，管家即是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属于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才干，我拥有的钱财产，神都是托管给我们。好像神给我们父母有儿女，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托管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拥有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很意外呢？其实今天我们人生所有的东西都叫别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今世没有好好管理神托管托给我们要去管理的生命，他说谁会将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神是有一些东西是真真正正赐给我们。其实今天严格来说，我们不需要去到、七老八十、八老九十、九老一百。其实七老八十都不是很老。我见到七八十岁呢，周围哇又很多活动、又做很多义工、甚至 上个星期莱恩德牧师八十几了，原来他还周围走去教导、讲道。我们今天你不需要去到老，不需要去到病，你才知道原来人生根本不是我们拥有，你所拥有的所有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你就知道这个十二节的，你如果你在别人的东西上面不忠心，谁会将你的东西给你？即是说如果你今世不做一个好的管家，将来神按照圣经里面讲到永恒，神将那些 忠心良善的仆人，神就托管他们管理更多的事，就包括神赐给我们，叫我们拥有真正天上的产业，到时我们才真正拥有自己的事。跟病床吸住个呼吸机喘气的时候，你可能最清楚你今天只是拥有一气息，可能转头连个气息都没有。我们拥有什么？根本没有。但不需要去到那个地步，我们要明白管家就是只是管理那些东西，不是你的，不是我的，神要收回就会收回，神要给我们就给我们，我们今天是管家的身份。所以我请大家读最后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五节，
十五章十九节，
预备起。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苦恼里面的时候，他提醒耶利米，他要将宝贝和那些无用卑贱的东西分别出来，你才能分有什么是有永恒价值，哪些是卑贱无用的东西，神就会重用耶利米。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看不看到永恒的价值，在什么东西上面有这个宝贵的价值呢？最后在结语那里有四个问题很想我们思考。第一，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没有拥有什么，就算你今天很富有，你都只是一个管家，管的东西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们都是一个一无所有却是神所器重的管家。第二，我们信不信我们最终都要向神交账，无论多也少，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呢？因为这样。第三，今天神有没有托付了什么给我们或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去承担，去被神使用，去建立更多的人呢？第四，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忠心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去把握神给我们拥有的所有的东西，财物、人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恩赐，去做神想我们做的事。我们是否一个聪明的管家，懂得为永恒做好准备呢？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管家的身份，知道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交账，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重我们教会每一个属你的人，你都给了我们有恩赐机会。可能我们不是一些很超卓的能力，却是一些是神可以用得着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去爱人，能够去服侍人，能够去服侍更多不认识你的人去归向你。求你给我们有这份忠心，有一份永恒的意识，有一份敬畏你要向你交账的意识，免得我们的生命浪费在无用的事上面。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跟住我请司琴，有
请司琴帮我们弹奏一个旋律。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低头去，有少少时间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刚才听了神的说话之后呢，心里面有什么触动的地方呢？今天提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个管家的职份，或者我们都可以去反省一下最近我们自己在时间的运用、金钱的运用、恩赐才干的运用，甚至是你的身体健康上面，我们做得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预备着永恒呢？定还是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的私欲而活呢？圣灵有没有提醒我们有一些的生活习惯，有一些的行为是需要调整去改变的呢？可能早点睡，时间的优先次序，金钱的运用，我们一起一位口赐百物的上帝，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供应给我们的都是白白得来。神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只是管家。上帝，你可以给我们，你都可以去收取。主啊，多谢你给我们做这个管家的职份，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职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警醒，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去交账。让我们今日上帝你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甚至是整个的生命，让我们都真的望住永恒这样去用。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